被援兵发现，双方就展开一场激战。老胡一马当先，手舞大铁枪，来了个捻捅，中中中中中中中中，噗噗，哎呀，噗噗噗，噼啪噼啪，花云掌中的冰铁棍，于金彪掌中巨齿飞镰大砍刀，再加上几千义军跟小老虎一样，一鼓作气就闯过连营，把老胡送出有五里地去。这些人这才站住。老胡一带瞪，冤冤冤！
哎呦，累死累死了！
老胡把脸上的汗擦擦，回头看了看，援兵没追来。
各位请回吧，咱回头再见呢。
于金彪一抱拳，二千岁，前途保重，早后佳音。
哎呦，大头鱼，别说别的了，咱也不是背后讲究人呢。
新来这军事狗屁真人张三丰，他懂得个狗屁。你瞅他那模样，
我看呢，满嘴胡说八道。当然了，把援兵搬来是最好，要没这么八宗事儿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他故意找我的小脚，我也就不回来了。干脆回黑风山另立山头啊！
众位，回头见。说这话，胡大海一拨马奔东北方向下去了。这块于金彪花云领着义军往回杀，怎么样交令咱不必细说，单说老胡恨不能擂生双翅，能飞到四十里那个地方。等到次日天光渐亮，红日东升，胡大海心里头妖魔着，
没四十里也有三十五了，这什么地方？
这马是徐徐前进，打凉棚他往四外一看，出来山就是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古木狼林。他这匹马走的是山路，马蹄子踏在石头上发出清脆的声音，
胡大海心里想，嘿嘿，援兵在哪儿呢？张三丰纯粹是胡说八道。哎呀，看来啊，不能得罪上眼皮呀、啊、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呀就得跑断了腿，真他娘丧气。
老胡光顾在马上低头想事儿，这马转过个山圈正走着，可坏，突然马失前蹄，把胡大海吓得一闭眼，连人带马掉进陷坑。这时候在石拉子后头跟树林的里边闯出无数喽啰兵，手中敲着串锣，啪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，抓活的！喽啰兵手里边有的拿着刀枪棍棒，有的拿着钩镰枪。喽啰兵来到坑边上，把钩镰枪探下去，把他拽上来，拽上来，噼啪噼啪，也不管腮帮子、耳朵、眼睛、下巴壳，反正搂着哪算哪的，把胡大海吓得把眼一闭，把脸一抱。这时候连判甲头、丝鸾带、衣服全被勾连枪勾住了，二十几个人一叫喊，哎呀，真沉呐！哎呀，把胡大海在陷坑捞上来，又有一部分人把马也拽上来，把铁枪给捡上来，把老胡生捆二臂给捆上来。胡大海往周围一看呢，都是喽啰兵，蓝色绢帕罩头，蓝色军装号坎儿，镶着白边儿。全是花里带，打着火腿，大尾巴都跟撒鞋，刀枪棍棒明亮啊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胡大海不知道，这喽啰兵归谁管更不清楚。胡大海把眼一瞪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要造反不成？过来个当头的，嬉皮笑脸，这是什么？要造反？本来就造反嘛！你哪儿来的贼不竖眼的？ 我叫你废话，乒啪给老胡削俩嘴巴，然后拿出块黑布来，不容分说给老胡眼睛给蒙上了，推推拥拥就推到一座山上。胡大海一边走一边心里头嘟囔，心说张三丰啊，你可要了我的命喽！你哪是叫我搬兵，纯粹叫我送命啊！哎呦，倒透没了。胡大海心里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，就觉着脚底下高低不平，曲曲弯弯，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就听喽啰兵说话：站住站住站住，把他看着啊，我给寨主爷送信去。到里边给寨主送信去了，时间不大，送信这人又出来，来把他推进来，走走走走，拳打脚踢把老胡推进聚义分赃厅。老胡听声站住，听候人家法落吧。就听喽啰兵说话：报各位寨主爷，这就是我们抓的这个人。哦，来啊，把他的面罩摘掉，就是那轻纱给解开了。胡大海眼都花了，缓了半天这才看清楚，一看这座聚义分赃厅是一座大庙改的，把那神像全挪走了，正中央有七张桌案，闲着两张桌，闲着两把椅子，这阵上面坐着五个人。他往正中一看，呀哈，不用问，这是总辖寨主了。就见此人身高八尺左右，细腰炸背，滚圆的身子骨，面赛银盆呢，两道马刷子眉飞通两鬓，一对大豹子眼锃明刷亮，狮子鼻子，四方口，厚嘴唇，牙排碎玉，两个大山峰的耳朵，微微有点八字断梁的胡须，看这样30岁上下。你别看是个山大夫，望着一座稳如泰山，大有神圣不可侵犯之意。在他左右都坐着俩人，两个黄脸的，两个红脸的，年岁都不超过30。在背后站着40名喽啰兵，一个个身材高大，手中拿着5件兵器，给正中央这白脸的捧着一条亮银盘龙棍。胡大海一想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，这条命算搭上了，把脑瓜一拨了，一语不发。就见这个总辖大寨主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把桌子一拍，噔，我这下面你是谁啊？家住哪里？姓字名谁？谁派你来的？你到我七兄山附近所谓何事？胡大海这才清楚，呦呦，这叫七兄山吗？我没事上你这儿来找谁？我是搬兵去。像这胡大海也不对，你就跟他说了实话就得了。老胡一看正中央这人挺横，他这脾气也上来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去你娘的，你管我是谁呢？你管我谁派来的呢？你不就是臭山贼吗？今天爷爷不慎被你抓住，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眉头，不算英雄好汉，给我来个痛快了。这个山大王一听，眼眉往上一立，什么？你还挺恨啊，我告诉你，干我们这行的杀人如麻，杀你算个尿泥，来啊，把他开膛摘心。这一句话，喽啰兵闯上来，把老胡绑在明柱上。过来一个人50来岁，长得尖嘴猴腮的，伸手把胡大海的衣服领子抓住，一使劲，把前心的衣服给撕坏，然后往里边掖了掖，把老胡这肚皮就露出来了。
这人好悬没乐了，一看胡德海这肚子跟头号大皮球一样，用手指子敲了敲，嘿嘿，行啊，这里边净干货啊，来来来，取水去。有个喽啰兵取了一桶无根的凉水，拔凉拔凉。再看这50来岁的喽啰兵，取了一个兜子，把这兜子打开，往胡德海面前一放。老胡一看，哟哟，零碎真不少，小钩子、小剪子、小刀子、小挠子，开膛破肚的小刀子锃明刷亮。再看这个人把围裙系好了，然后把匕首刀拿出来，在这皮子上背了两下，蹭蹭蹭蹭蹭，呸！寨主，现在就伸手开膛摘心，动手！再看这个人手擎匕首刀，利用两个手指头一找胡德海的心窝。老胡可完了完了，哎呦！他把眼一闭，在这等死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门外有脚步的声音，在外头进来俩人。这五位寨主一看，全站起来了。二位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嗨嗨，我们到后边都看了，粮草充足，没说的。另外看看弟兄们练操，练的也有进展。那赶紧请坐吧。你看我们抓住个奸细，正要把他开膛摘心。
哦。
这两个人归了座，揉揉眼睛一看，哎呀，一眼看见胡大海，两个人就蹦起来了，吩咐一声且慢动手，别动手别动手，说着转身来到胡大海的面前，看罢多时，俩人咧嘴哭开了，哎呀，二哥呀，二哥呀。胡大海闭眼等死，但是听这两个人说话非常熟悉，眼睛眯着的偷着看，一看的认识，正是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老三跟老五，老三汤和，老五邓玉。胡大海心里这个乐，哟，这哥俩怎么落到这儿来？这条命是保住了，下来你就说话就得了。老胡这人就这么个事儿，一看瞅着亲人了，假装不知道，把眼闭着。嘟噜着脑袋那还喊呢，快点动手，把爷爷心掏出来就得了。秋娘养的，你们都是臭贼，我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。二哥，你说些什么呢？是我们哥俩，不管你是谁，你就动手得了。俺那胡某无所畏惧。哥哥，我是汤和，我是邓玉。您睁眼看看，我不管你们是什么，快杀吧！汤和邓玉气的，心说你老毛病又犯了。汤和过来啪啪，给老胡来俩嘴巴。二哥，你睁睁眼睛。老胡这才把眼睁开。你说这人贱皮子吗？闹了半天是二位贤弟，你真没听出是我们来吗？这何苦来的呢？我说你怎么贱骨头呢？过来亲自伸手给老胡解开了。这时候那五位寨主也都站起来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问汤和邓玉，这谁？哎呀，汤和邓玉一扑着脑袋，我是五位贤弟，你们怎么就不知道呢？昨天咱们还说了呢，这不是乱石山磕头的老二，我二哥胡大海吗？这几人后悔的要命，扑倒在地给老胡磕头。二哥在上，我们给二哥施礼，不知者不怪，恕小弟冒犯之罪。老胡一看叫哥哥，来了劲儿，把大肚子一点，起来起来起来吧，我有这么对待哥哥的吗？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把我开膛摘心，够狠的啊。这是我们老三老五赶上了，要晚来一步，这是我早见袁老五了。哟，二哥，我们不知道，您别生气了，您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，您随便处罚了。行行行，你们讲话了，不知者不怪，请起请起请起。胡大海把肚子一拍，我这衣服都完了，怎么办？给您换一套。又给老胡找了一套合适的衣服，让老胡往正中央这把椅子上一坐，其他人环坐在左右。
胡大海这才问汤和邓玉：“
老三、老五，你们怎么落到这儿来？”
哎，这哥俩闻听口打嗨声，就把经过讲了一遍。闹了半天，当年在梁江县弟兄一分散，汤和邓玉他俩没拆帮，趁着混乱之中逃出梁江县，后来就落到这个地方。这座山原来的名字叫五街岭，一共有五位寨主。刚才咱说那白脸的面赛银盆的那位，外号叫银棍将，姓项，叫项玉春。那俩黄脸的，一个叫尹玉文，一个叫尹玉武。那俩红脸的，一个叫廖永安，一个叫廖永忠。这五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因为对元人不满，打伤了人命，后来无路投奔，这才聚义占据五街岭，手下有喽啰兵3000余人。后来汤和邓玉呢没地方去，在山底下路过，也是这五个人一接到，英雄爱好汉呢，汤和邓玉一报名，他们五个人一听是乱石山的英雄，就把这哥俩接到山上。后来劝两个人入伙，汤和邓玉一想也没地方去，干脆就在这忍着吧，也就满口答应了。后来把五街岭改成七雄山，这七个人冲北磕头，在这拜了把子。银棍将项玉春是头把金交椅大寨主，汤和是二寨主，邓玉是三寨主，这些年一直在这没动了。没想到今天跟胡德海见着了，弟兄们比以前更加亲切了。老胡也把自己的经过讲了一遍，胡德海说到高兴的地方，把大嘴一咧：“
贤弟，你二哥有出息了，咱们老四也了不得了，现在是西吴贤王啊，我现在是五虎大将军。我说几位占山有什么出息，跟我老胡一起走吧，到襄阳共保民主，咱们同心合力北赶大元，将来封王封侯，也是万世流芳啊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
汤和邓玉那是没说的，银棍将项玉春这五个人一商议也对，你说咱们占山为王有什么意思，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，拿人家钱自己花，有些地方做的过头还损人丧德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为贼顶风都臭800里，让人家指后脊梁，这要保了西吴先王，这是光明大道。因为胡德海说的也对，要把袁达子推倒了都能当官，改换门庭那有多好呢。于是五个人商议完了，全都乐意倒戈归顺，都保西吴贤王。胡大海心里说话：“行啊，这家伙也是略世如神呐、啊。他怎么就知道这东北有这军队呢？他说有兵有将，这不都有了吗？”老胡心里纳闷。其实狗屁真人张三丰会算吗？不会，因为他后到的襄阳。这一带的情况他早就摸清楚了，连汤和邓玉在此占山他也都知道，准知道胡大海来了弟兄能相见。另外他知道胡大海这人能白活，能折能弯，怎么的把援兵也能搬起，故此才派他来的。老胡不知道，心里不住的赞成，但他嘴不这么说。老胡坐下之后一看，弟兄们都乐意跟他上襄阳，胡大海高兴了：“我这要去啊，太好了，功高不如救驾，计狠不如绝粮啊，哎，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那么救兵如救火，事不宜迟，咱们马上得起身。”汤和邓玉一想也对，赶紧到襄阳弟兄相见，那也得吃完饭再说呀，吩咐一声大排宴宴，把这后事怎么进行安排。人们正吃着呢，报事的喽啰兵进来了，来到银棍将项玉春的面前报：“报大寨主，山下来了一波买卖，不知道是做还是不做。”“
嗯， 干什么的？
来了一只镖车。
哦，
有多大数目？我们探明白，一共是白银18万两，数目可不小啊。
嗯，抓。这阵西吴先王刚建国，要人没人，要钱没钱，这18万银子要带去，也能扩充兵饷。项羽春想到这儿，回头一抱拳：“二王千岁，各位，你们先吃着，下去我把买卖先做下来。”胡大海也没阻拦，就这么的，营棍将项羽春带领喽啰兵500，呐喊一声，冲下七雄山。在道路上一字排开，手擎亮银盘龙棍，在此等候。时间不大，这镖车就到了。感情有40几辆镖车，车上都插着三角小黄旗，为首的就是镖头。再看镖师也有40-50人，有挎着刀的，挎着剑的，有扎金剑袖，有罗帽大氅，骑黑马的，骑白马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这个总镖师是个大个，身高过丈，膀阔3庭，面赛滨州铁，背后背着一对铁鞭。可就见这镖师脑瓜晃着，脖子拔着，嘴角撇着，那些烫子手在前仆后拥左右保护着，后边车老板晃动鞭子，全赶着车，哎，也能有300多人吧。正往前走着，正好遇上项羽春。项羽春喊了一声：“放响箭！”遵命。啪！响箭腾空而起，发出刺耳的叫声，这就是信号。就见那总镖师吓了一跳，把马鞭一晃，骆驼队子跟车队全都站住了。那些烫子手赶紧回来报告总镖师：“坏了，我们遇上土匪了，有人劫道。”“ 别怕。”“什么他妈土匪劫道不劫道的？他是活腻歪了。你们把骆驼垛子镖车都包好，看我的。”
我这家还不在乎。再看这些保镖的呼啦跑打了带盘，把银车全护好了。这总镖师双脚一点蹬，马往前推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他把马带住，看了看项羽春：“
朋友，怎么手头有点困难，想管我借俩路费吗？”哎，
项羽春看了又，这家倒也是英雄的气概，这对双鞭分量可够沉的，是谁呢？不清楚。项羽春又一想，管你是谁呢，反正管你要钱呗。于是他口念山歌：“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山下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你来看。”我大棍之下，管打不管埋。
朋友，我就是吃老行的，把银车留下。
这总镖师一听，哈哈哈哈，哎呦，我说你口气可不小啊，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。告诉你，我这只镖白银18万，数目挺可观吧，我倒想给你，但有个东西不答应。
谁不答应？
我背后的铁鞭。说着话的一飘腿跳到马下，有人把马带回去。再看他把大衣一闪，把铁鞭拽出来，一根布来到银棍将项羽春的面前：“就是他，你招打吧。”抡鞭就砸呀！项羽春一看这小子挺厉害，并不搭话，晃棍接架，啪啦啦啦啦，把铁鞭崩出去。 两人一来一往，银棍对铁鞭，就站在一处。这个银棍将项玉春在本套名营列上名列前茅，也是有名的猛将。这条大棍重有80余斤，可以这么说，没打过败仗，也没遇上过敌手，但是今天一看使双鞭的这个家伙够厉害的。
那位说这主是谁呀？闹了半天，他就是同的猿猴剑侠吴真的亲兄弟，叫双鞭将吴良。本来老侠开了一座镖局，这趟镖应当吴真保，可到了时候吴真有事不能脱身，就委托他兄弟保这只镖。临行之时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吴良见山拜山，见岛拜岛，按着绿林道的规矩，可千万不要失礼。吴良以为我哥哥那是成了名的侠客，我这两下子也不含糊，我冲什么跟这些臭贼赔礼点头哈腰的，那也太掉价了。他没听他哥哥的话，在这一路之上见山打山，是见岛打岛，他捅了大娄子。没想到今儿个路过七星山，遇上银棍将项玉春，他算倒了霉了。别看他能力大，比项玉春他差一大截儿，他脑子里胡思乱想，精神一溜号坏，被项玉春一棍子正揍他腿肚子上，啪哟，啪哒哒哒，扑通，摔倒在地，鞭也撒了手了。项玉春往前一跟步，把大棍举在空中，我叫你横，今天我打死你！